蒋医生，你好。
你好。
那这周呢，有个报道称说，墨尔本的一名幼儿感染了麻疹病毒。那在上周，同样在墨尔本呢，有两名成人因为感染麻疹被送医。那么现在民众中对麻疹的危害啊，是众说纷纭。首先呢，请您从医学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一下麻疹的危害程度究竟是怎么样的。
好的，麻疹其实英文就叫 measles。那么这个其实小孩，因为现在据我知道，在国内应该也是都有注射那个疫苗的。那么一般来说呢，你只要是就是从小孩角度来说，只要是注射了疫苗，一般就不应该会传染这种疾病。大人来说呢，大多数应该是已经有抗体了。那么就跟很多，因为measles 是一种病毒，那么很多病毒呢，就是说一般来说都不会那个造成太大的伤害，看着很吓人，浑身都出疹子。但是呢，并不是说致命。但是呢，如果小孩儿没有注射过疫苗，那么加上或者是身体本来抵抗力很弱的这种情况，就会产生那个。甚至于会有生命危险，就所以这种情况呢比较值得重视。但是呢，现在顺便说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媒体啊，里边报道呢，往往有说难听点，所谓的博眼球吧，过度夸张了，什么立刻致死啦，怎么就说这种呢，其实是。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很多这种病，我刚才说过，如果你已经那个有了抵抗力的话，根本不可能致死。当然，就只不过最多就是像流感啊什么比较，人很不舒服啊，会有一段时间身上出了疹子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会好。如果说没有打过疫苗的，那当然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呢，也不是说。像那个什么严重的，像那个什么什么当年的那个 SARS 啦、艾滋啦什么，真的会那么会就夺人性命，不是那么严重，就是。所以呢，我以前也提到过，就是很多那个问题呢，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一定要向自己的家庭医生咨询。在澳大利亚，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能够自己熟悉的、自己那个信得过的家庭医生，因为澳洲的医疗体系就是以家庭医生为轴心的。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你就应该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当然要谨慎、要小心，但是不必要惊慌失措。
那么针对成年人来说呢，他如果怀疑自己感染了麻疹病毒，有哪些初期症状可以具体对照的？
初期的症状并不多，当然就是最先发现就是出疹子，浑身这种疹子往往一开始会痒，潜伏期肯定好几天，那么会发烧啊，有些症状可能跟普通的一般的感冒都差不多，会浑身不舒服啊，周身疼痛啊，这种都会有，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发现有些这一类的状况，或者是你自己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感觉不舒服，你一定要去家庭医生那看，看了以后呢，医生会告诉你根据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在新闻当中看到说，这些麻疹病毒的感染者，他们在送医之后，其实状况已经稳定了。
这个病根本就不是不治之症。本来麻疹就只不过因为就对，尤其是对小孩婴儿。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有可能致死。所以为什么我们再三强调一定要注射疫苗？据我知道呢，华人呢倒是一般都是给孩子都注射疫苗了，但是呢，在澳洲社会有那么一部分人吧，他就是过度夸张那个疫苗的危害性，那么使得很多当父母呢都害怕给自己的孩子注射疫苗，反而就不给他们注射疫苗了。结果就造成这种就等于是自食苦果了，就是。
其实我们知道麻疹疫苗是在澳洲政府规定的疫苗接种清单里面的，对吗？
对的。现在小孩如果你不注射这方面的疫苗，你都不能去幼儿园，不能去学校上学，就它是强制性的。其实现在出生开始就有了，
出生开始就有。
有好几个，当然就是各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这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然后是12个月、18个月都会有，然后是4岁、5岁是最后一个。但有些女孩子呢，当然在那个学校期间十几岁的时候也还有其他的疫苗，就这种在澳洲这方面是很完善的。
那如果假设说一名大概4岁左右的儿童，他从小已经完整的接种过澳洲政府规定的这样一个麻疹疫苗，是不是他现在被传染的风险就已经很低了？
很低了，对。当然个人情况，一般来说这种那个疫苗注射了以后，它的那个有效期应该是很长的，但是当然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情况说被等于是感染 不，我们医生一般不会说百分之百保证，
嗯，
但是呢，一般来说，你如果注射了疫苗以后，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风险。
那另外说到这个儿童的这个疫苗，您前面提到了说，之前在澳洲的一些地方可能发生过家庭医生帮助儿童逃避接种疫苗的这个事件，您是怎么看待说就是儿童这个接种疫苗这个事件的？
儿童接种疫苗绝对需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就是有些家庭医生帮助儿童的家长逃避疫苗，我也听说过这事。这个呢，其实从严格来说，这是属于应该是不合法的，因为你就是在造假了，就是。所以呢，不应该。家庭医生根本就不应该做这种事儿。有的医生当然他可能也是出于各种原因吧，他也反对接种疫苗。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医生，你就有职责，而且尤其是如果你去再去跟家长传播一些并不真实的信息，那么这样就危害就很大了。
其实在政府规定的接种的疫苗之外，其实还会有些建议，就是说建议某些儿童会有哪些疫苗是考虑接种的，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反正就是在澳洲，因为澳洲它的那个医疗系统是世界一流的，那么如果我们建议要接种的疫苗，一般都是相对来说安全性是很强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建议接种的，当然澳洲也不是说它不会强制性，只不过就是如果不接种，你有些地方比如说政府的补贴啊，你上学的一些各方面它就会受到那个阻碍。但是呢，我们只是建议，不会说一定强迫你，有很多地方。但是呢，如果我们建议的，我就觉得应该是要去接种的。
之前有条新闻说那个流感，因为今年是特别厉害，
嗯，
然后有一名8岁的儿童，他是因为流感而致命了。
嗯，
那么流感的这个疫苗是在这个我们建议规定接种的这个疫苗里面吗？
一般我们就说老年人，还有就是如果身体比较弱的，一般都建议。儿童呢，一般我们倒不建议打那个流感，因为可能他因为也有点副作用各方面，而我们并不建议。但有一些儿童，因为最近有过人，他们其实就，社会上就有人就指责家庭医生，说家庭医生不建议。但这是我们都有 guidelines， 我叫做就是我们的那个方针，说建议就是说不需要打。但有时候难免很难说，因为有的人正好他的身体比较弱，那么得到流感了，恰恰就是对这个人来说可能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有个例，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小孩呢是不打那个流感预防针的。
那么在流感病毒它可能比较肆虐的这个情况下，就是小孩子怎么样去防范流感病毒呢？
小孩呢，一般就当然就保持健康。刚才我可能还没来得及说，就是很多预防疾病最重要就是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吃的要好，吃的好不是说大吃大喝吃那种所谓 junk food， 一定要有健康饮食，多吃蔬菜，多吃水果。那么睡眠要好，小孩啊大人都一样，不要熬夜啊，这种方面如果你有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另外多锻炼，这样的话呢就能预防很多疾病。身体强壮了以后，那个当然不敢说百病不侵，但是确实很多疾病都没法侵入了。那么刚才说的就是除了接种疫苗以外，儿童那个健康也很重要。那么澳大利亚因为它的医疗体系非常好，所以呢从小孩一出生开始就可以去医生呢定期做检查。这个顺便我说一下，很多病人包括大人往往有一种错误的概念，就是说哎我又不生病我去看医生干嘛。在澳洲我们的概念是，刚才以前我也说过，就是预防医学。很多情况下呢，你不是说你一定要有了病才去看病。据我知道现在中国还流行一个说法，说现在不养生将来养医生。其实医生不需要养的，你看病找医生就是为了预防疾病，而不只是治疗疾病。所以为什么在澳洲家庭医生家庭医学非常重要，这就是预防医学。那么从小孩更重要，我们有一个说法，你从一出生到老死都会有一个家庭医生在照顾你，当然不可能同一个医生，因为医生也得老那个什么。但是呢，你从小一开始就要开始防范于未然，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要去找家庭医生， 可以得到解决。那么从小你一般来说，我们都建议你有问题了一定要看医生，但即使没有问题，大人也一样，你一年应该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包括抽血啊，验那个尿检啊，各种各样。那么年纪比较大了以后，当然验量血压呀，各种方面。现在我们在有一些诊所还他配有护士，可以专门给你做一些就是详细的检查，那么要花很多时间，当然给你一项一项的看，有些东西哪些东西你不达标的，哪些东西有问题的，像刚才说的睡眠方面有风险的，那么护士就会建议医生进一步在这方面给你做检查。所以呢，从小孩开始到成人都有一系列的预防的一些方针、一些方法，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没病，我看什么病啊？或者是孩子看他活蹦乱跳挺好的，就不去管他了。这样的话，你那有大病了就麻烦了。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这儿从小孩开始，除了接种疫苗以外，你一定要定期做检查，各种各样问题，如果你早发现，早治疗，就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嗯，好的，非常感谢蒋医生。
啊，谢谢。